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包括在这里这个圣经这一段，我们都会看到，因为整本圣经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上帝历世历代呢不变的永恒的真理。我们的神不管在新约、在旧约、在一万年前、一兆年前、一万年后、一兆年后，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一位全然良善，他都是一位全然有能力、全然有智慧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务必要深深认识这一点。在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也告诉我们这一点。亚兰是一个异教国家，亚兰在以色列的北方，它的首都是大马色。在先知里面，包括阿摩斯、包括以赛亚，都责备过亚兰，或者有的时候就责备他们的首都大马色。你也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归主的，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到今天也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可是弟兄姐妹，你不能够忘记一件事情，你不能在任何一个时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你以为上帝只在教会、只在以色列、只在大卫家、只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工作，在其他地方就不工作了。没有没有没有，神没有任凭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包括佛教国家、回教国家，神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身上，他没有施行他奇妙、全能、良善、美好的旨意。只是人不信靠他的时候，国家、民族、团体不信靠他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很可悲的，那就造成了在神极大恩惠中的悖逆和无知，到最后有一天会被定罪，永远不能够翻身了。教会也是一样，神在教会里面也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都有极大极丰富的恩典和慈爱。可是如果你对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始终是一种被动，没有反应，没有去爱他，没有去渴慕他，没有去寻求他，没有去跟随他，没有去顺服他，那么最后也会变得极可悲的。好，各位，我们每个人男女老少，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每个教会也不一样，每个国家、每个社区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绝对一样，我们同有一位主。你认定这位主，你向他寻求，你渴慕他，你到他的面前，你听他的话，他必定会带领你的。在列王记，事实上整个圣经，你说在讲什么？整个圣经都在讲上帝，他借着上帝的子民、上帝的仇敌、上帝的天使、上帝的所创造的、上帝所审判的，在讲上帝，在讲这位上帝的美好，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列王记应该是在讲，你们大概知道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就是从所罗门之后国家分裂了以后，他们的发展，南国、北国彼此之间的合战跟其他国家关系，到最后北国先亡了，然后南国再亡了，亡国了以后，列王记也就结束了。列王记是在讲南北两个国家的事情，但是不管是列王记是创世记，我刚刚已经讲了，都在讲上帝。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你一开始是亚兰，他也没讲以色列，也没有讲犹大。你记得历代志就主要在讲犹大了，也是在讲这段时间历史，但主要就讲犹大，因为那算是正朔。他这也不讲犹大，也不讲以色列，他讲亚兰。好，你说这个有什么稀奇呢？很稀奇。各位，我看你们有人穿那个举光教会30周年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应该是去年的事哈。那么举光教会30周年，你们在举光教会30周年，你们会不会讲综合圆通式的历史？不会吗？你讲举光教会，你会不会讲我们这边一家卡拉 OK 唱的怎么样？你不会讲这个事。你讲举光教会，你不会讲到说啊，我们眷村里面哪一家麻将打得最好？我们不会提这些，我们会讲 传道人，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归主？这个教会里面，多少人认识主以后，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我们会讲这些，我们会讲到我们有的退休会，我们的传道人，我们这个教会的历史。对了，这是没有错。我们教会，我们讲教会的事，但是教会最重要还是要讲神。而我们讲到神的时候，神就跟万物都有关。所以列王记下第五章讲，从亚兰讲起，也是很妙的。我盼望以后有人写台湾教会史的时候，包括写在板桥或者中和这边教会史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说，虽然这个地方这么多偶像，虽然这个地方人这么刚硬，虽然我们在眷村做了这么久工作，虽然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教会有很多的增长，而且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是负面的，我们看到很多悲哀的事，啊，你要有信心啊，你要相信上帝仍然在掌管。他第五章先讲亚兰王的元帅，亚兰王根本不信上帝，亚兰王的元帅也不信上帝。王和元帅都很大，他们是异教徒，就跟我们，我没有兴趣要听星云法师的事，我没有兴趣要听慈济的事，我甚至没有兴趣要听奥巴马或者是陈水扁或马英九的事，我没有那么多的兴趣听这些东西。当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记得，这些人不管他们是亲近上帝或远离上帝、抵挡上帝或顺服上帝的，他们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信靠上帝的人可以借着他们的一切作为。得到上帝的祝福，或者得到上帝的警告。乃曼，我们如果不今天讲，你可能也不太知道乃曼。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27节特别讲到，当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就是亚兰国的乃曼以外，没有一个得洁净。耶稣讲那个话，就是希望耶稣的听众如同以利沙那个时候对象，能够知道悔改。可是耶稣讲那话，当时人不但不悔改，反而怒气满胸，要撵他出城，要把他从山崖推下去。名义上是以色列人，血统上是以色列人，名义上是基督徒，名分上是受洗的基督徒，甚至在教会工作，不表示我们的心跟主的心一样。事实上，你从路加福音第四章和列王记下第五章的对比来看，以色列人这个名义上是上帝的儿女的事，惹上帝最大的怒气。而乃曼不但是一个异教徒，不但是不认识上帝的，而且是攻打以色列的。一个杀以色列人的，一个伤害以色列人、伤害选民的人，在上帝的先知教导下，反而成为一个洁净的，而且照我们看，应该是永远与天国有份的。求主帮助我们，各位，你不要看错了，我讲乃曼，跟他是多大的将军根本没什么关系。天下伟大的将军很多，伟大元帅很多，伟大董事长很多，会做生意、会读书的人都很多。我们也感谢主，这也是主的恩典，让他们有这些恩赐表现出来。但如果他们不因此去敬畏上帝的话，那些伟大都是虚空的，除了带给他们将来更多的祸患以外，没有任何的用。好，亚兰异教徒，亚兰对以色列人侵略，在这之前之后你都有看过，亚哈王是死在亚兰人的手里。后面还有，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以利亚后来没有做这个事，但是神是叫他做这个事。你知道，当以利亚，可以说他失败了以后，被耶洗别打败了以后，他跑到何烈山去，耶和华说：“你走。”耶和华给以利亚三件事，这三件事以利亚只做了一件事。第三件事是膏以利沙，另外两件事，一个是膏宁户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那个我们也不讲了。第一件事是膏哈薛做亚兰王。 亚兰是抵挡上帝的，不认识上帝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各位，你们这边的牧师或者长老有一天会跑到佛光山去高哪一个小和尚做星云法师的接班人吗？不可能嘛！你要做就跟以利沙那样做，以利亚都没有去做，以利沙去做，是偷偷的做，因为别人不会承认的。你今天去告一个小和尚说，我们的上帝要你将来做大和尚，你把你当神经病嘛？不但是佛教徒把你当神经病，我们基督徒会把你当异端。可是圣经为什么写这个？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我要再一次提醒各位，我刚刚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做工的，上帝在遍地都在做工，而上帝在教会在遍地做工都只有同样一个目的，要人来敬畏他，信靠他。那外邦人在天天生活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中，不信靠上帝，那将来都要下地狱。我们基督徒啊，这么认识上帝了，看圣经了，受洗了，我们在不在每件事上敬畏神，顺服神呢？那就是今天我们会看到的一个人的结果，基哈西。好，亚兰虽然是得罪上帝的，但是亚兰的每件事，大大小小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西游记讲一句话是异教的话，但是我们把转换一下，倒是很适合用在我们基督教里面。西游记里面讲，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包括齐天大圣孙悟空，能够逃出如来佛的掌手掌。哇，齐天大圣孙悟空翻一个跟斗，不知道多少万里，他翻到，他以为翻到了天边了，原来还在如来佛的掌中啊！那个是迷信，那是神话，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换一换，各位，这个世界，圣经上讲，万有都在神的手里面，那是真的。而且只在神的手里面，你不要迷信，你不要去算命。我知道有些基督徒还偷偷去算命啊，去批八字啊，有时候迷信啊，这跟着人家这样跑啊，这都非常危险的事情，得罪上帝的事。哎呀，我知道这个，包括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很多地方，包括哈、啊，像在美国，像在大洋洲、夏威夷啊那些地方，都是在上一个世纪。宣教士去那里传福音，把这些原来吃人的部落、野蛮的部落改变成非常敬虔爱主的。但是好像这些地方的人都有共同特点，当他们进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不再以前那么辉煌了。因此台湾大概十多年前我就看到有牧师，原住民的牧师说，我们要恢复我们的自尊，我们要恢复我们地位。那怎么恢复？各位，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教会也好，我们要恢复上帝原来给我们的美好，只有一条路，就悔改归向耶稣。原住民牧师说，我们要恢复我们的尊严，就是什么？重新我们以前的丰年祭，就是又回到异教。我知道很多那些这些少数民族曾经接触过福音，而且大量的信主了，后来觉得啊跟不上时代了，他们是最早丢掉纯真的信仰，又去拜假神的。所以我很讨厌听到什么本色神学，一本色就是常常又回到原来的信仰，回到原来的那个错误的信仰。各位，你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丢掉这本圣经。我知道神学院里面很多时候都讲啊，我们要跟我们祖先的风俗一致。各位，那都是地狱的声音，那都是叫教会越来越软弱的。圣经告诉我们，亚兰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他们听神的话也好，不听神的话也好，都在神的掌控中。有的时候神的掌控是非常直接，叫先知去告哪一个人做王， 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直接，就像这里讲的，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一个人为什么为尊为大？因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会打仗。这个世界上非基督徒很多人会打仗的，而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会打仗名将，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没有一个认识上帝。但这是上帝给他们恩赐，神给人美丽、健康、漂亮任何东西，为了要人去敬拜寻求神。乃曼被上帝使用，上帝让他成为大能的勇士，如同基甸，如同参孙，如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你是大能的勇士，不一定你是很会读书的，但是你的生命气息动作一样完全在上帝的手里，没有任何人事物不在上帝完全全然美善的掌握当中。但这美善掌握一定要让人去敬畏信靠上帝才好，否则空有一大堆东西没有用的。他为尊为大，他打胜仗啊，亚兰王当然也很喜欢他，当然也很怕他。这个皇帝向来都怕大将军的，这古今中外历史都是一样的，功高会震主，会危险的。这个乃曼呢，他为尊为大，跟他的主人关系看起来也不错，看起来他是可能像有一些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名将一样，他打仗是有他成功的理由，耶和华借着他使他成功。我今天来坐计程车，那计程车司机年纪不小了，生活很辛苦。他说：“真的好辛苦。”我说：“这么辛苦，有没有办法生活好一点？”我说：“做小吃成本会不会低一点？”他说：“做小吃成本很低，但你做的不好就没人来，一样。”各位，你做哪一行哪一业？你去卖烧饼油条，你去经营最小的一个路边摊，你都要有一点本事。那个本事都是上帝给的，没有本事也是上帝给的。各位，不是每个人都很漂亮，不是每个人都很聪明，你也要认定一点，不是只有英雄豪杰才是上帝拣选的。事实上我们从圣经看的刚好相反，上帝拣选的是软弱的，是贫乏的。我今天早上刚刚写一封信给一个比我年纪长的一个前辈，他很灰心，教会让他很失望。他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教会，教会做了一些事让他很失望。我说你们教会有那么多的优点，现在上帝让你碰到一点缺点也很好啊。我说我以前啊，我的朋友都是非基督徒，越好的朋友越是非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呢聪明的很少，基督徒读书读得好的也很少，基督徒头脑灵活的也很少，基督徒甚至仁慈一点都很少，基督徒就是很迟钝很笨。我就是这样。各位，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神拣选了我们这些愚拙的人。我们必须承认，那是字面上真的，我们是愚蠢的，我们是差劲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临到我们这些平庸的人，我们就不平庸了。也许我们考试仍然不能考得很好，也许我们人仍然不是很漂亮很英俊很帅，但我们的心有主的心，那么我们在那平凡里面，我们能彰显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我相信你们教会一定有，一定很许许多多过去不一定能写进历史课本，但能写进神的书里面，每个人都是。那些伟大的人呢，如果他不把荣耀归给上帝，他像另外一个勇士，圣经里面第一个勇士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大能的勇士，但他不是上帝的儿女。他会打猎，他会打仗，他是世上英雄之首。这世界上这些人很多。我跟那个前辈讲，我说我以前真的很不喜欢跟基督在一起，基督真是很笨很差很平庸，但现在我宁愿跟最笨的基督徒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赞美。我不要跟那些什么 大有学问啊，或者知识人在那谈那些东西，除非一件事情，他听我讲耶稣，否则我没有兴趣。一方面我也许有自卑感，我谈不过他们；一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嘛，因为这些聪明人的聪明我也知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是上帝给他，他不归荣耀给上帝，我就不想跟他谈。我不想，我求主也帮助我，我也不想谈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没有。我只能讲耶稣的伟大，耶稣的美好。亲爱弟兄姐妹，耶稣在你身上的作为也美好啊。你说我有什么美好？我也不是台大的博士，我也不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我也不是林志玲，我也说美说钱说什么都没有。各位你记得吗？那个瞎子说什么？我是瞎子，我现在看见了。你说我也没有瞎子，现在又看见了。但你以前是属灵的瞎子，你现在看到诺贝尔奖金得主都看不到的。你要能够讲啊，你要能够颂赞啊。乃曼很伟大，大能的勇士，而且耶和华借着他使他得胜，使亚兰人得胜。可乃曼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有得到一个恩典，是你我都有的恩典，就是我们认识上帝。有人跟我们讲，有其他一些笨蛋宣教士、牧师，或者是你们这里老卑卑，在这里有些很多教会的老卑卑、老妈妈，以前怎么样苦口婆心劝我们来教会，做菜提醒我们来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很荣耀。那这句话也很稀奇，耶和华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亚兰人胜过以色列人，多半都胜过。很奇怪哦，你以为基督徒就一定都得胜吗？以前有个归主篮球队，归主篮球队跟佛光山篮球队打，我们一定赢吗？我猜我们一定输，因为他们有钱可以请到最好的球员，我们请不到。而我们球员都去读经祷告，所以投篮练球的时间太少了。各位不要稀奇，这个世界上非基督徒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漂亮，比我们能干。不仅神的创造是如此，神把那些恩典给了这些非基督徒，阳光、空气、雨水，而且今世自己有的时候得的更多。所以不要稀奇，我们感谢主，主在这些悖逆抵挡他们的人身上，在他们明明抵挡悖逆的时候，还继续的怜悯恩待，甚至让他们胜过其他的民族，有的时候是胜过以色列人，亚兰人是胜过以色列，以色列也胜过亚兰人。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的主是永远得胜的，耶和华使人得胜，耶和华使人失败。这个圣经也很多，我们如果想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啊，以赛亚书、生命记里都有这样的话。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的大大，还有甚至是朝生暮死的那个花草啊，任何事情都在上帝掌管之中。有的时候神使亚兰人得胜，是因为以色列实在太得罪上帝了；有的时候神使亚兰人得胜，就是因为神要他要人知道他在罪人身上也可以显出这么大能力。他是大能的勇士，但他长了大麻风，这也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希望我们健康，我们希望我们没有，我们希望我们愉快，我们也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病就没有好。各位，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讲他为什么得大麻风，他犯了什么特别多的罪吗？圣经上也没有跟我们讲耶稣医好的十个大麻风里面为什么他们会长大麻风，为什么十个都医好，有五个不会感有九个不会感谢的，我们都不知道。各位， 不知道的事太多了，但是我们知道就够了。我们知道上帝，我们多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上帝。但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会兴起他的仇敌，神会祝福他的仇敌，神会使他的仇敌得胜，神也会使他仇敌长大麻风。这一切的事情也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能长大麻风，我们也可能，我们中间也可能有高血压，有癌症，都有。我们也可能聪明，也可能愚笨。不过愿我们都在这些事上显出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亚兰人成群出去，哈，这个他讲的也很有意思。成群出去有一点像四世纪里讲到米甸人也是成群出来啊，那么成群出来就骚扰以色列人，然后就把他们的那个谷物啊抢去啊，那在四世纪第六章有这样描述哈。这里讲成群出去啊，我觉得有个他特别想法，就是亚兰国哈对以色列人的欺负啊是很强烈的，他好像甚至不必是派一队军队去，就是一群人过去，然后就可以把以色列东西抢很多回来。然后他讲以色列跟亚兰的战争在这个里面都没有讲，只讲这一件事情。他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呢就服侍乃曼的妻。各位，我要你想这个小女子他的心情如何？你可以想这几个每个人的人心情如何？你可以想亚兰王心情如何？他有个这么伟大将军，他心情如何？他应该很高兴。但我们也说了，很多很多国王很怕他将军很伟大的，古今中外都是，跟我们今天很多老板也怕底下的部下比他强一样，跟很多教授也很怕他研究生比他出色一样。哎，我们人都很嫉妒的。你有一个好的元帅，你不一定高兴。也许他最高兴是元帅得了麻风病不能造反，我不晓得。然后你又想想乃曼心情怎么样，他得胜很棒啊，他有没有觊觎王位我不知道，但他有一个很丢脸的事情，他是长大麻风的，人人都看不起。那这小女孩呢？那我还不讲多的，亚兰人一定很坏啊，以色列人一定很生气啊，这小女孩呢？这小女孩你从底下可以知道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她敬畏上帝，我想她就应该很生气了。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被掳？这么多人可以被掳，为什么让我被掳？对不对？我们都常常会这样讲，我是最敬虔的，整个教会我最敬虔，整个家里我最敬虔，我在家里付出最多，我在教会付出最多，为什么我最倒霉？很多人都会讲这些话。我觉得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宣教士、长老、执事，就怕你不爱主，一爱主就容易变怨妇。啊、哦，怨呐、啊！哎呦，所以我看很多人呢，很多属灵的人，真是一大堆火大的事在心里面，因为他指望他这么爱主，他应该有钱一点，他应该漂亮一点，他应该我们神学院很多女孩子，他应该早点嫁一个比较帅的，结果到现在40岁还没结婚。就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尤其爱主的基督徒，尤其付出很多的基督徒，很怨。我不能怪他，因为我也是很怨。我们都是这样嘛，我们自以为为主做了一点事，我们就应该得到很多报偿。所以什么将来天上赏赐是大的，对我们来讲不大管用，我们要现在的地上的赏赐大才比较好。可是神就让我们学习啊，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看看我们能不能在现在没有那么多物质上报应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知道因着十字架，因着耶稣的死，因着圣经的话，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见证，我们就知道上帝对我真是好，神对我真好，神是公义的，是善良的，不仅是对整个世界，对我也是好的。我感谢主，我赞美主。各位，这很不容易，我必须说很不容易。我必须说，这个世界的标准不是基督徒的标准， 这个世界，如果你真是一个好人，我们希望就是好人有好报，好心有好报，好行为有好报。那世人没有办法，世人常常觉得，哎呀，好人没好报，所以老天爷瞎了眼睛啊，什么样等等，很多人会讲这些话，或者是，用那种轮回的讲法啊，你这辈子这么倒霉，因为上辈子你作恶多端，或者你这辈子啊，这么倒霉呢，啊，你下辈子能够发财了，就只能用这种轮回的讲法，让我们心安一点。其实这讲法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这样倒霉来倒霉去，到底怎么办嘛？这一辈子倒霉，那辈子幸运，所以佛教徒也知道，最后你要脱离那个轮回才行。可轮回脱离了轮回，进入涅槃就是虚空一片，一样的很无聊，很悲哀的。各位，我们觉得倒霉，对，我们觉得生活不幸福，对，我们觉得甚至严重一点不公平，对，一定很多事情这样。圣经没有叫我们不面对这些，但是我们面对办法就是。专心的信靠上帝，更坚定的信靠我们的主，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对了，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愿圣灵让我们别的知道，那是一个力量，起码对我这是一个力量。我会想到很多事不公平，各位你会，我也会，大的小的，国家民族政党选举等等，公司都会有。我每次的克服都是一定，主不会做错，主不会做错，我会错，我的老板会错，我太太会错，我小孩会错，上帝不会错，上帝做的一定美好。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应该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话。这小女孩她会怎么样？他是敬畏上帝的，为什么他被掳？他敬畏上帝，他敬畏上帝，他服侍乃曼的妻。各位，他是一个外佣，我相信他被虐待，或者一般来讲是被虐待、被看不起。我们台湾的那个外籍劳工都好可怜，我觉得多半都很可怜。我们欺负起人家也很厉害。那个时候一定很辛苦，各位，你服侍的老板、公公婆婆、媳妇，也一定有很不讲道理的。我们只有求主给我们信心，信心可以移山的。他有信心，因为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是加拉太书讲的。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爱是最大的力量，但是你要有这个力量，你得有信心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无穷无尽的力量智慧，你才能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小女孩她是被掳的，她可能会想她的父母，想她的家人，想他的同学，想到在这里这么危险，这么可怜，没有家，他也不能通信。他我不知道这小女孩多小，我不知道她长得漂不漂亮，长得漂亮也不好，长得不漂亮也不好，长得漂亮再长大一点恐怕会成为别的男人的玩物，长得不漂亮她可能就一直做最卑贱的工作。她很可怜，但我看她一点都不可怜。圣经里也没有告诉我们这小女孩最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愿她继续有信心，我们在天上也可以看到她，但她活出一个非常伟大的生命。她服侍乃曼的妻不知道多久，她发现她的主人长大麻风，于是她就对她的祖母，除非她的祖母和她的主人对她真是非常好，但就算对他好，我觉得他也讲不出这种话来。如果叫一般来讲，这是一个敌人，他怎么能希望敌人好？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好，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一个哈，你天天为你的教授、为你的老板、 为我们的马英九总统或陈水扁总统，或者你公司的老板了，或者你的公公或者你的婆婆，就你服侍的对象。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开捷运的，我每天在那里为那些最后要抢上车的，或者在那里不让位的，或者是捣蛋的，或者又要自杀的，或者怎么样的，我在那，哎呀，巴不得我今天的客人啊，个个都很快乐，没有迟到的，每一个人都不生病，每一个人都怎样怎样怎样。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样为我们的客人祷告。各位，我的客人姑且这样说吧，就是你们嘛。我客人就是我会友嘛，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嘛。我不知道你上班，你是军人，你是商人，你是议员，你是新闻记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服侍的对象，你是巴不得他怎么样。我们以前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客人不给小费，就吐口水在他汤里面，当然不要让他看到，就是，对，反正就是他一定会整你的。我听说了，我是没有吐过了哈。各位，我们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我觉得这小女孩，我再讲一次，她被掳了，她是一个小女孩，她应该想家，她一定很痛苦，她被歧视，她被虐待，她可能要怕，随着她慢慢长大，怕被强奸。照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主人对她也不会很好。好，不管好不好，他想的什么，巴不得什么，巴不得我早点能回家，可能这个梦不会达成的。巴不得我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工作，我也不知道达成达不成。巴不得我早一点得自由之身，我也不知道。这些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讲。圣经跟我们讲，好，还有一个可能巴不得，如果他不能回家，他也不能做任何别的，巴不得乃曼麻风病再严重一点，传给他老婆，传给我不知道，乃麻风病听说不能传染的，巴不得他眼睛烂掉，鼻子烂掉，国仇家恨是我们敌人，巴不得他死，巴不得他全身发臭流脓。所以我们也会这样，对不对？客人不好，我在客人汤里面吐痰吐口水，对我有任何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说不定还帮助他消化一点，因为有那个什么唾液酶啊。各位，我们恨人，我们希望我们的仇敌死，除了让我们血压高一点，没有好处，可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信心领受上帝的爱，这个世界叫你悲哀绝望苦毒愤怒，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这样。我刚刚碰到一个最好的基督徒，我必须说是我这一辈子碰到可能最好的基督徒，90几岁。哎呀，我有两年没有见到他，他变得像一个怪物一样。他有他的理由，我不要多讲。就他有一点算是可以说被儿女撇弃了，所以他儿女的撇弃，照我们观察一下，可能是长期的，只是他现在才发出来。他恨呐、啊，他那个脸呐、啊、都是恨的。勉强跟他讲上帝，他还听一听。别的，哎，母亲节收到卡没有？收到了，我不看。很恨，各位，你我都有，我们都有一些苦，一些恨，一些毒。有的是有某些对象，这些人伤害过我；有的没有对象，比如说像我长得特别矮，哪个对象就怪上帝。你需要有上帝的爱。各位，这小女孩没有什么，但你再想想看，她没有巴不得乃曼死，她没有巴不得乃曼长大麻风更厉害，她巴不得我的主人能够好起来。这种人生活是幸福的，一个有爱的人生活真是幸福的。我是缺少爱的人，我羡慕那种有爱心的人，对人会同情的人，会怜悯人的人。因为这种人可能会被人当傻瓜， 但他真是快乐，他希望人家好。我们主耶稣是这样的心，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心。他希望他好，而且他够勇敢了。他希望他好，他不是只是为人祷告，祷告当然太重要了，但他不是只有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就是逃避责任。哦，我会为你祷告。啊，我会你父亲没有信主啊，我会为他祷告。这当然很对了，但是常常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去跟他传福音，因为会被骂。为他祷告，希望他变好。这个小女孩不是私下祷告，她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步。哎，危险地步是什么？你去撒玛利亚信我们的神，你去撒玛利亚听我们的先知讲话，因为这很危险，因为人家去了不成就完蛋了。好，那我们现在问，我们可以这样吗？我们可以跟我们生病的人说，你到教会来，我们牧师为你祷告，一定好。对，不敢讲嘛，对不对？要不然就丢牧师脸，要不然就是他不会信嘛。我们看圣经，我们要看到重点，不是说我们模仿那个外表的样子，好像什么各位像猴子学人一样哈。那我们不是那样子，我们要模仿到那个里面的精神心灵。我们要学习这个小女孩的她对主的信心，所以她不是苦读的，她希望她的主人能好。这种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知道我们要学习的，他对主人有这种爱，因为他知道上帝爱他，上帝有能力，上帝的先知都有能力，他知道，所以他敢说这样的话。对，不是每个人都有好。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说，除了这乃曼以外，没有一个好，只有乃曼好了。各位，耶稣也不是都能行神迹，马可福音有讲，没有信心他就行不出来了。但这小女孩她有一个很好精神，她知道上帝是好的，她也相信上帝的仆人。各位，我们可能会愚蠢，我觉得这小女孩起码你今天这样讲可能是有点愚蠢，但是她有这么强的把握，我真的也是很稀奇。各位，尤其是她在这个时候，她是在乃曼的家里讲这个话。哎，各位，他不是在别的地方讲这个话，他在乃曼的家里讲。他并不是以利亚正把那个从天上降火的时候讲这个话，他并不是以利亚从天上降水的时候讲这个话，他并不是以利亚叫死人复活的时候讲这个话。我们很顺利，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大有信心，他现在是被人家掳去做奴隶的时候他讲这个话，这了不起。人在生病的时候，受磨练的时候，有那坚定的信心，真是宝贵啊！比那个火炼过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他一定能治好，而且在我们也看到，我们当然说一切信靠神，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仆人也是很重要。他说是撒玛利亚的先知。所以各位，你也要看重教会，看重教会的仆，神的仆人，看重你自己，你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可以不要你，不借着你行神迹奇事，但上帝总是借着人来做事。我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啊！他可能是服侍得很好，于是跟他主人祖母讲，祖母听了，哎，有道理吧，就跟乃曼讲。乃曼呢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着信给以色列王。好，亚兰的大元帅就浩浩荡荡求医队，医疗队，不是去医别人，是被别人医，带着这些都是什么礼物，要把他医好。哎呦，天下有这种事啊！各位，你是乃曼，你去不去？我是乃曼，我不会去。 我会把那小女孩叫来，你说你的神可以医好我，你说你的神能医好我，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是你们以色列人败在我们亚兰人手下。如果你的神可以医好我，你的神怎么不叫我们亚兰人败在你们以色列人手下？现在是你做我的奴隶，如果你的神那么棒，你的神为什么不叫我做你的奴隶？败军之将何足言勇，你们的神真的那么厉害，你们国家怎么会被我们打得那么惨？各位，这样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讲，基督徒也一样很适用啊。你的神在哪里？不但那个时候，今天耶稣的时候也是，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你们基督徒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多棒多棒多棒，你们现在棒到哪里？比比看。郭台铭先生不是基督徒，他可比我们有钱多了。李远哲先生不是基督徒，他可比我们有学问多了。林志玲小姐不是基督徒，他可比我们啊啊，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我们漂亮。姐妹不能得罪的。我们很多地方并不如人，你怎么说？各位，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很会回答问题而已，彼得在那里讲的意思不是回答问题，而是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谁，哎，你要知道你的神是谁。因为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都没有，你也许也活不下去，你觉得你活得不快乐，你要知道你的上帝是又真又活，是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对，他并不常常叫死人复活，对，他并不常常叫大麻风得洁净，对，很多基督徒甚至不比非基督徒更健康，都是的。我们的信心就是在此，我们根据神的话，我们相信他没有在此时此地马上显出神迹奇事，我们仍然相信他。你说我愚昧，我说一点都不愚昧，因为连不信主的人也知道很多时候需要等候的，而我们的上帝有他奇妙的旨意要我们等候。我们不是迷信，我们信仰有根有基，那空坟墓就告诉我们那是有根有基的，那个就够了。那个十字架就叫我们知道上帝的爱，空坟墓就叫我们知道上帝的能力。好了，不过这一次去呢，写了信呢，我不知道这个王是怎么想了。这王大概想，这次去其实是以色列人自己送上门来的，因为这次去呢，肯定不会好，因为天下没有把大麻风医好这个事情，没有医好，我们就可以借此找个机会攻击人家了。第六节，带着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医好他，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上帝让一个小女孩在亚兰的皇宫里成为见证，而且最后叫乃曼成为了一个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对于没有信心的人很有理智，哦，这是他找机会来攻击我们，他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医好他元帅的大麻风，我们一定医不好，医不好他就说给你办的事你都办不好，甚至可以说你们派一个小女孩来守死，让我们丢脸，让我们跑这么辛辛苦苦一趟，你要出多少的军费？寻隙来攻击我。好，各位，你要想到大队乃曼大队的人马到了耶路撒冷，不是到了撒玛利亚，然后那个消息，哎，他们来干什么？哦，乃曼是长大麻风的。哦，以前不知道，以前都带了盔甲，不知道。哦，他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干嘛来我们这里呢？长大麻风干嘛来我们这里？各位，对不起，我不是要笑你们，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有什么样的重病，老年痴呆，来这里说，听说你们的神会医治，听说你们这里的先知会医治，这里是，10万块钱新台币，还20套衣服，请你医好我。各位，你们怎么说？衣服拿回去吧，这样我们不医好你，也还说得过去。我不知道当时当乃曼的队伍到了撒玛利亚，消息传开来，以色列王把衣服撕裂了，整个撒玛利亚是什么反应？对啊，我们怎么办得到？乃曼去撒玛利亚。去皇宫有一点像马太福音里面那些博士去找希律一样，那些博士去找希律，因为王一定生在王宫里嘛，一定在希律家里嘛，这里来这里最好的医生一定是御医嘛，一定在王宫里面。结果皇帝把衣服撕裂了，我都不知道乃曼要怎么办，那你到我叫我到哪里去啊？照小女孩讲的是撒玛利亚的先知。他没有讲以利沙的名字，是不是他觉得就是以利沙？不管怎么样，这个如果这个先知真是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们先想想看嘛，以利沙一定发了嘛，门庭若市嘛，结果没有发。事实上，以利沙恐怕还很穷嘞，你也看他，仆人盖个房子还要拿斧头去砍，就。斧头还掉到水里去了，就他不是很有钱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怎么没发了？他能不能医病？应该赚很多钱呢。他应该大有成功神学的本事。第一个，我们再一次说，神行神迹奇事，但是不是常常行，常常行就不是神迹奇事了。我们可以求，但是不管有没有，我们都要继续的相信。好，现在。整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一片愁云惨雾密布，他们没有很得意，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办不到这个事，而实际上也没人办得到这个事，也没有像以前有一些假先知啊，那些假先知曾经在基拿的儿子西底家说，我们去跟亚兰人打仗一定可以打赢的，那些假先知说大话，后来输了，跟义和团一样。现在他们能说一定能医好吗？医好就马上来医啊！整个以色列，我看现在非常尴尬。第8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各位，这句话是以利沙讲的，我不会这样讲，我会比他谦卑一点。可以使他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真神。我们一定讲神嘛，他干嘛讲先知呢？先知有点高举自己，各位没有高举自己。以利沙这里没有高举自己，我刚刚已经讲过，上帝做每件事情，但上帝做事都是借着人在做事，起码该给人做的时候就给人做。我们等一下有爱宴，对吧？当然，上帝可以直接把盘里变出很多吃的东西，但上帝只做过一次，就耶稣用水变很久，而且那还有水，没水他不知道怎么变了。当然，一定可以变。就各位，神会做神迹奇事，但是不是常常做。神如果做，那个器皿必须预备好。我认为这就是今天神迹奇事这么少的一个理由。从人来看，没有器皿，大家都是破碎的器皿，大家都一大堆的野心、欲望、情欲、自私、骄傲、自大、贪婪，想要借着一些本领来发财，那怎么可能成为神的器皿？你要像摩西那么伟大器皿， 能够打败法老，能够带领200万人。你要像摩西那么伟大的器皿，你要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你那么多野心，那么多欲望，那么多私欲，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圣灵的器皿？我们都不肯被炼，我们都不肯圣洁，我们都不肯谦卑，我们都不肯读神的话，我们都不肯学习，怎么能够成为器皿？我们看到两个器皿，一个是那小女孩，一个是伊丽莎。小女孩讲的一定是她在那里见证很好，她如果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吐口水吐到人家的汤里面，那祖母也不会听她的话，她伺候的应该相当好。然后乃曼应该也是很得王的喜欢，所以王也让他去。你看所有的失败的是谁？以色列的王坐在皇宫里，以色列的其他先知。伊丽莎听到了，你干嘛撕衣服啊？撕衣服就是悲哀，你悲哀悲哀个什么劲啊？好事，把他叫过来，他会知道以色列中间有上帝使用的人。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口。伊丽莎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麻色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好，各位，每件事都请你听的要听清楚，不要听错了啊！那我们不是猴子模仿，我们是抓到那个精神。在这里我没有要你摆架子，我要你不是摆架子，我要你知道上帝的尊贵。我们应该谦卑服侍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尊贵。对乃曼这种元帅，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元帅，他要得医治，他非学会谦卑不可。所以他去找伊丽莎，伊丽莎没有来见他。伊丽莎没有，哎呦贵宾来了，哎呀，赶快请进啊，请上桌，泡好茶，铺地毯。各位，我没有叫你以后总统来了你不理他，给我坐在那个厕所边去。我不是这个意思。任何一个人，总统也好，囚犯也好，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乃曼在以色列是不会谦卑的，这是我手下败将。乃曼了不起也在这里哦，小女孩说你去，他就去。这已经是降贵于尊了，他就去。他没有说哦，撒玛利亚的先知能医好我，叫他来，他就去。各位，耶稣常常打发人，包括生病的人去希罗亚池，对不对？不是耶稣能力不够，耶稣要我们学习在每件事上顺服他，你谦卑一点，而且那谦卑不是做样子的。没有好，我也是这样谦卑。叫过来，来了，伊丽莎也不见他，哇，架子好大。伊丽莎派一个人说去洗澡。各位，从来也没有麻风病洗澡会好的。乃曼发脾气了，他们杀人都不错了，他发脾气了。哦，他会来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会恭敬啊，按手为我祷告哦，痛哭流涕哦。各位，我没有说那样不好，我没有说你以后祷告，你以后一病就说啊，弟兄姐妹，凡是有病去淡水河洗7次就好了。你应该没有那么笨。我们再次说，一不一都在神的手里，一不一我们都信靠他，我们越发信靠他。神有的时候用这个方法，有的时候用那个方法，有的时候吐唾沫和泥来医，有的时候不这个样子。你不要每次都吐口水和泥。我看很多人就这样，只会学那个猴子学人家那个样子，没有那个精神，没有那个灵。他很生气， 但你也看到乃曼真了不起，他没有杀人，这样他脾气应该可以，而且他会听劝。这里有第三个上帝的仆人，第一个是小女孩，第二个是伊丽莎，第三个也没有名字，也可能不是基督徒。十三节，他的仆人前进来，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各位，这很不容易的事。哎呀，你来了这里，他如果叫你去喜马拉雅山摘雪莲子熬汤喝，你也去做嘛？因为最坏的结果就是没有好嘛。你既然这么希望好，已经跑这么远了，你就试试看嘛。不好再治他罪都来得及啊，你发什么脾气呢？他吩咐你到什么长江去洗，你也去洗了，那你就在这里洗嘛。他就去洗了。各位，这不太容易。戴安娜公主到淡水河洗澡，我看千千万万人会看哦，狗仔队啊，摄影机啊，南方我们打不过你，不过你洗澡我们看到了，而且连看七次，很丢脸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次比一次好，还是六次都不好，到最后一次才好，我都不知道。一次比一次好，乃曼很感恩了。他说七次，我不知道是一天一次还是一个礼拜一次，希望不是一年一次了。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写。啊，如果是一次比一次好，那当然，我看到第二次以后就拼命想要去洗澡了。但是各位，如果是到第七次才好，那他到第六次的时候都很伟大。我希望我们信主是信到第七次，我们绝不退后，七十个七次。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感谢主，他说了这句话了。这就是先知，以色列的先知，就是让人知道普天之下除了耶和华没有神。真先知是让人知道只有神的。乃曼你看多聪明，很多人好了会说，哦，这个河水真好啊，我们现在要这个河水的使用权，我们现在赶快派人回亚兰这个麻风医院专利，或者派人到台湾，因为台湾这个商业头脑最好，卖矿泉水喝了就好。哇，如果是能减肥那更好了，喝七瓶就瘦50磅，发了。以利亚没有祭拜那只乌鸦，我们台湾人一定拜乌鸦。以利亚没有祭拜那个瓶和坛，我们台湾人一定拜那个瓶和坛。我们拜真神，我们并不拜乌鸦，虽然乌鸦带饼来；我们不拜坛和瓶，虽然坛的面不少，坛的瓶的油不少，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工具，那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唯愿我们成为好的器皿。很好，你是一个好的先知，你让我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以色列才有神，我谢谢你。这个谢谢你当然应该是绝不足表达他认识上帝的福气。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乃曼后来的灵性如何。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好，这个不受哦，我想的理由哈，并不是不可以拿谢礼，这不是不可以，我们可以拿。但乃曼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的，所以伊丽莎没有拿。可能也有其他政治、军事、经济上考虑，我不知道，但宗教上考虑最重要。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一毛钱没有，你也可以得到医治；你有所有的金子，上帝不依就不依。我不拿。 十七节，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坨驴子，两坨子驮的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到这件事，这也很难的。但圣经就没有再讲那些了。我们只有求主帮助这个小弟兄，他的信心能够在艰难中站立得住。你想想，在巴比伦的时候，如果在巴比伦的时候和现在亚兰和我们今天在台湾，岂是容易的吗？大家都在拜。我有一件事问，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扶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回去。”乃曼就离开他走去了，走了不远。哇，这个经文常常被人用，可以去祭拜。我不愿意这样来解释。我甚至不知道伊丽莎的回答对不对。我甚至不知道伊丽莎应该说：“你去跟你的老板讲，你不干了。”我不知道。但是的确这件事情神没有特别责备，我们也就说，各位，这不像我们一般应用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跟人家一起祭拜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歪理。他说他只献祭给耶和华，只有在服他主人的时候，他有大家都弯腰的时候，他弯一个腰。各位不要学坏学的那么快，我觉得这件事是错误的。虽然以利沙也允许他这样做啊，但是这不可以成为一个，不要让这个成为一个我们觉得规矩。他另外一个两骡子驮的土，这也算是一种可以容许的迷信吧，就好像这是要把那个地方的土带过来，好像那个地方神也可以过来一样。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神是灵，拜他的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各位，乃曼成为神的儿女。乃曼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的病。他为什么信神？因为他病好了。这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信神？因为他病好了。第二个问题，他病为什么好？因为他到约旦河洗澡了。第三个问题，他为什么去约旦河洗澡？因为先知给他的建议。第四个问题，他为什么会来到先知这里？因为那个小女孩说的，小女孩叫他来的。第五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家怎么会有这个小女孩的？因为在一场战争里面，不知道多少以色列人死掉了，不知道多少家破人亡了。在那场战争里面，有没有人想到那场战争最后会叫乃曼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我不是说每一个战争都可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我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战争不好，死亡不好，被掳不好，长大麻风不好，这些都不好，但这是罪恶的世界里有的事情。愿我们专心的信靠神。我如果结束就好了，我实在对不起超过时间了，希望两分钟讲完，可惜没有结束。二十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追赶乃曼。有人寻求上帝是用追赶的，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有人追女孩子是跑遍天涯海角的，有人追财富是跑遍天涯海角的。在生命记二十八章讲，我们跟随上帝的话，福气会追着我们；我们远离上帝的话，祸患会追着我们。现在你看到一个上帝的仆人，跟他的老师多么不一样。以利沙在追赶以利亚的时候，是以利亚说：“你走，你走，你可以留在这里，我要往前面去。”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我绝不离开你。”如果我们每个人对上帝有这样的心，多好！
我绝不离开上帝。我们台湾人是绝不离开钱，政府是绝不离开权，这都情有可原。人没有上帝就是这样。我要向他要这些。各位，他追到了，他得到了，他也得到了永远不会离开的大麻风。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人追的是什么，得到的就是什么。二十五节，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服、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各位，什么时候是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是反攻大陆的时候，我们以前都反攻大陆嘛，都不能太快乐。到任何一个地方快乐就是要居安思危，到任何地方一快乐就是哦，要想到大陆同胞很痛苦。这个不需要。以前那个寇准也讲过这话，哇，王爷偏安怎么还在这里？哦，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各位，即便是要反攻大陆，你也不能吃喝玩乐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吃喝玩乐的，我们等一下就要吃喝玩乐。这里并不反对这个，其实不是反对拿衣服、拿银子买橄榄园、葡萄园，这不是坏事。牛羊仆婢，这些神的仆人，包括所罗门、包括雅各、包括大卫，都做这些事，不是不可以。是你的心，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你任何一个时候，你都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些都加给你。哎呀，如果基哈西像以利沙一样，以利沙要的就是我要得到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得到，他要加倍的银子，他也得到，但他就没有那个灵了。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希望这个不是到永远，我希望基哈西的悔改可以减少这个，但我们并不知道。求主让我们永远蒙福。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让你的儿女有你永远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愿我们是像那个小女孩一样，愿我们在最苦的环境中，我们有你的爱，希望人家得到好处。我们愿我们像乃曼一样，听到值得付上的，我们就愿意付上，而且我们能够听人的劝。我们求主让我们远离基哈西，远离他的心，他本来有最大的福气，却有了最大的灾祸。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